亲爱的听众您好，我是主播宣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，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《50年来》。第十集，第三章，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，受尽。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就曾经参加学校青年会的工作，好几次为会务向人募捐，因为常听见看见募捐的事，竟以为是很合理的。到了1920年11月20日开烈士田学校青年会成立大会的时候，我们向校方借款，购买了一大批食品，招待赴会的来宾与校中的教员和学生。成立会开完以后，便同着几位学校青年会的职员到教会中一些人家去募捐，用以偿还那天所借的款项。那时忽然蒙圣灵的教导，发现这样募捐是不合理的事，并且发现创立学校青年会虽然也有为帮助学生的意思，但为求自己的名誉荣耀也实在是我心中一个重要的动机。这时深深为这件事自责，但又不能将青年会解散，以致弄得骑虎难下，因此才写了这一段日记。那年12月初，在保定有一个谣传，说驻保的一部分军队将要哗变抢劫，又传说那些军人抢劫的主要的对象中有一个就是西关的福音园。福音园是保定长老会的大院子，里面有大礼拜堂、男女学校、男女医院和几座西人居住的楼房。这个消息一传开，全教会都大起恐慌，西国人找出几支大枪来，又从男医院中选出几个护士和护生，从男学校里选出几个年长的学生，教导他们练习打枪，预备在福音园遭受攻击的时候抗拒那些变兵。我那时候蒙圣灵的感动，想起圣经中所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的教训，深觉的基督徒绝不可用刀枪杀人，又想起主耶稣的教训说，有人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便起来反对这练习打枪的事。我主张传道的人根本就不应当预备这种杀人的器械。在全教会那主张练枪自卫的时候，我一发表这种主张，立时便惹起多人的反对，那些提议练枪自卫的西国人尤其不服。我本着圣经同他们辩论，有非常大的能力，他们竟不能驳倒我。此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当圣诞节前许多日子，教会筹备开庆祝会，我参加唱诗班，班中共8个人，4音合唱，每一音有2个人，唱正品副品的是女校的教员和女医院的护士，唱上品下品的是男校的教员和男医院的护士。我唱的是上品，经过了多日的练习以后，我们预备25日上午在礼拜堂的聚会中唱过以后，下午在城中淮军公所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。我从前参加唱诗班，无论什么性质的聚会都肯出席，但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，知道唱赞美诗是为歌颂神，如何能到一个普通演剧集会的场所，位于世人的耳朵而演唱，那与做幽灵唱戏有什么分别？我有了这种觉悟以后，便决意退出唱诗班，不参加淮军公所的集会。可是8个人中忽然减去一个人，势必使那次的演唱受到影响。这件事使全班的人都不快活，尤其是西国琴师更大不高兴，那时心中起了一场剧烈的交战， 感谢神，神率领我得了胜。那一日的下午，我不顾一切人的反对，竟没有参加那次大集会。当12月20日至25日的那几天，全教会都在那里忙碌预备庆祝圣诞节，我的心中却有着剧烈的战争。有两段日记记述了那种情形。嗟嗟，物此何为，东奔西走，席不暇暖，而所为者世俗耳，物之耳，歌以求悦人之耳，是以求炫人之目，聚会点缀亦不过以求人之欢心。一生之光阴，即使皆耗于此，又何尝能救一人之灵魂？此于天父前代懒惰之恶仆耳。明道乎知起行。1920年12月23日日记。于今后之凡属于世俗者，其中果无快乐之可言也。自朝至暮，碌碌曾无少暇，然又何曾荣耀天父，帮助人类？所为者盖虚幻而已，非独虚幻，且又有若干之苦恼也。今后与此等父所不悦之事，当无复为之矣。1920年12月24日日记。过了两天，在日记中又写着说，数日来，余觉心中有非常之能力及感动，发奇伟之思想，悟经中之真理，有阐道之能力，觉心灵中之能力大见增加。今晚思之，待有真实之信徒为余代祷乎？1920年12月26日日记。从11月21日晚间，我与一位同事谈话得着帮助以后，我便常到他屋子里谈话。这位同事以前曾在某处长老会受过洗，以后在北京信心会又受了浸。他同我谈到他的经历，引起了我极大的惊异。我从小就常随着母亲到礼拜堂聚会，以后又接连着约有10年之久在教会学校读书，再后又在教会学校教书1年多。在这极长的时期中，我只知道受洗是撒一点水在头上，我看见过许多人这样受洗，我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在水里受浸这件事。因此我一听见这件事，便觉得十分惊奇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在水里受浸，他告诉我说，主耶稣和门徒都曾这样做了。我回到自己的宿舍，用心查考圣经，便发现不但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着，而且我也曾多次读过这种记载。可是奇怪得很，那么许多年就从没有想到过，圣经里所记的受洗是在水里，为什么现今教会里受洗都是撒一点水在头上？这一个问题，从有了这一番新的觉悟以后，便感觉到自己应当照圣经上的方式在水里受一次浸。同时我又想起当我14岁那一年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洗的时候，还说过一次谎。当我与10几个同学站在礼拜堂的台前要受洗的时候，我们的牧师在我们面前读了一遍使徒信经，然后问我们是否信这件事，我们当然点头说信。其实我们根本不明白他所念的那些话都是什么意思，他也从来没有为我们讲解过。我一想起那段经过，越使我感到虽然按着教会的规矩来说我是已经受了洗，但按神的真理来说，我实在是没有受过洗。我经过了几天的祈祷和查经，决定要在水里受一次浸， 我既有了这种觉悟和心智，当然要同同学们谈起。这样一来，便惹起长老会当局的反对。有两位长老在早礼拜的时候讲了许多的话，驳斥我的主张。其中一位说，圣经固然是我们应当信的，当我们信它的时候，必须挑选哪些好的去信，有些不好的却不可信。好比我们吃鱼，只能挑它的肉吃，绝不能连骨带刺儿都吃下去。他又说，信道固然要紧，但我们既活在世界上，就应当看世上的事比信道更要紧。人在世界上就不能完全。另外一位在讲道的时候说，耶稣受洗的确是在约旦河里，但那并不是他全身都下到水里去，乃是耶稣半身站在水中，施洗的约翰用手捧一把水洒在他的头上。他又引出证据来证明这件事，说某处天主教堂有一张古画，画着耶稣立在河里，约翰用手捧水洒在他的头上。他们想这样讲可以消除我要受浸的意思，谁想到这种错误的讲解反倒更坚固了我受浸的决心，因为这些讲法不但不能证明受浸是不对的，反倒是足以证明受浸是毫无错误的真理。几次与我谈到给我不少属灵的指导的那位同事，因为他的见证，在12月20日被学校驱逐出校，离保定赴北京。我送他到车站登车，心中非常钦佩他那种为道受逼迫不肯屈服的精神。当我与他握别的时候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也准备牺牲，我也请他替我介绍一个人为我施浸。29日，他所介绍的朱鼎臣先生由北京到保定与我见了面，我便准备不久到河里去受浸。1921年1月2日，我把我要受浸的决心告诉了校中的主任教员王军，又告诉他说有几个学生也要与我一同去受浸。王军劝我千万不要受人的迷惑，我一时软弱竟疑惑起来，又恐怕失了地位，非常失意地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。我去找到三个我最器重的学生，和他们一同祈祷谈话，心智又坚定起来。那天晚间10点钟，校长与王军来我的屋子里与我谈话，告诉我说，如果我受浸，便请我立时离校，愿意受浸的学生也必须退学。校长又告诉我说，学校实在不舍得我走，他劝我再好好考虑2天，然后决定。如果我能回心转意，不去受浸，他们十分欢迎我继续在校中教读；但如果我坚持要去受浸，那便只有立时离校了。我们三个人谈话，直到夜间12点钟。次日，我在日记中写着说，甚以此试炼之不易受也，既信又疑，亦既绝又屈居不前，愿牺牲又顾惜地位，且惧前途之难行，继而思之，诸事托付，余又何虑，且背十字架而从主，又为理之所当，若守福离而后顾，又焉能入神之国。转思去后，声名则狼藉，前途又不堪，入学之望亦归泡影，生计亦将不可问。又思凡事皆在父之手中，旧人既与基督同死，新人将在主而生，又何庸顾虑自己之前途哉？且基督名言为以受迫者有福，为人污秽又何虑哉？凡于所行果皆合于父旨者，则行可以，复何虑为？复乎 其而助仆顺服之中，仆愿以一己完全奉献。1921年1月3日日记。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照着所看见的真理毅然决定的去受尽，这样一做立时就要遭受三种困难：第一是当时就失业，第二是名誉受损失。我向来是顾脸面爱名誉的，如今在一个学期的中间被人辞退，真是一件耻辱的事。第三是前途要遭遇毁坏，我已经得到母校校长的允诺，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，入神学。校长又对我说，如果他能做得到，还希望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。但如果我受了禁，在伦敦会那方面看，我便成了一个叛徒，当然他们不会再资助我去读书。以我家庭中的情形来说，如果自费读书，连一年也办不到，更不用说10年8年了。这三个困难一个比一个严重，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我受了禁以后的前途是多么黑暗，多么可怕了。第二条路就好走极了，只要打消受禁的意思，这三种困难立时便可以完全消失。我可以照常留在校中教书，将来又可以照着我所希望的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入神学，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。不过我已经明白了受禁的真理，若不照着去行，便是不顺服神。我那时刚刚在神面前认过罪，并且应许神要完全奉献，完全顺服。现在这一条命令摆在面前，正是要试验我肯不肯顺服，能不能顺服。我如何能因为有那几种顾虑便退缩不前呢？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形中，我正像蚂蚁在热锅上一样，真不知道如何走才好。忽然一个意思来到我的心中，说受禁既是合乎圣经，当然要去做，不过时间不妨延缓几年，等到我从英国留学回来，在教会中任了要职，那时有了地位，有了权柄，有了声望，再要受禁又有谁能拦阻我？那时不但我自己可以受禁，还可以领许多人受禁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中得了短时间的平安。可是不多时以后，另外一个思想又来到心中，说神所要的就是顺命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如今我既知道受禁是圣经中的真理，却因为逃避困难不敢去做，便是悖逆神。一个悖逆神的人还谈什么读神学，还谈什么为神做工呢？这样一件摆在面前的本分，都因为逃避苦难不敢去做，如何能希望被神使用呢？一想到这里，心中又不安起来，觉得还是必须立时受尽，绝不可迟延。这两个意思在我心中交战，就如同两个人决力一般，最后我觉得仍是必须顺服神的命令，不能再计较自己的利害、损益、安危、荣辱。3日、4日，这两天度过了一次大战争的生活。1月4日下午，日头将落的时候，校长到我的屋子里来，询问我到底如何决定。我述说了我的心志，他拿出一包钱，送给我做返京的路费，请我当时出校。我告诉他当时不能出校，因为保定到北京每日的3次火车都已经开过去了，就是我迁到客栈里去住，这样短的时间我也来不及清理我的东西并交代校中的事务。我告诉他说当晚出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，最后他允许我次日出校， 但请我应许他那天晚间不要让学生们到我的屋子里来。他的意思是怕我鼓动学生也去受浸。我对他说，我可以应许他不招请学生来，但如果他们要来看我，同我话别，我却不能阻拦他们，不许他们进来。那日晚间，学生们已经听见校长逐我出校的消息。他们种指相接地到我的屋子里来，我同他们讲道，勉励他们。那时我觉得我充满了能力，几日间的惧怕忧虑完全消失。我同他们读圣经上的话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我对他们说，学生们，我今日为主耶稣舍弃的不过是少许的好处，我的主必要补还我许多倍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要补还我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要怎样补还我。感谢神，他竟使那天的话成为预言，并且完全应验了。那天晚间，我把前两三日从茶室店里买来的云片糕取了出来，分给学生们吃，作为临别的纪念，延到子夜一时方才就寝。次日早晨，在早礼拜的时间，校长报告说，校方因为王明道先生要受浸，已经请他离校，如果学生中间也有要去受浸的人，就可以立时退学。当时有五个学生声明退学，其中四个决定受浸，另外一个学生并没有想受浸。不过他觉得，和我一年多的时间同心走天路，现在我被驱逐出校，他如果还留在那里，似乎对不住我。他为安慰我，对我表同情的缘故，便自动退了学。这个学生就是与我相交29年之久，现在仍然与我一同侍奉神的石天民先生。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儿，我一点不怪责他们。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教会打算，实在不能不使我去职。除了为受浸以外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有些信心会的传道人和信徒，曾有一度在长老会乡间的几处教会中惹起过扰乱和纠纷，使那里的教会受了许多损害。保定长老会因为要为我施浸的那位朱先生正是信心会的传道人，当然怀了极大的戒心，这也是他们不能不逐我出校的一个原因。我们六个人在五日下午20:20携带行李离了学校，进到城里，住在西街天河客栈。那时候我的心中又起了疑惑和惧怕的意念，忐忑不安，痛苦万状。次日下午一时，与朱鼎臣先生协同五个学生一同出了保定西门，要找一块有水的地方受浸。及至出到城外，我们便遭遇困难了，因为那天正是小寒，而且在5-6天以前下了2天大雪，12月30日降雪约半尺厚，31日又降雪，遍地都是皎洁的白雪，河里都结了极厚的冰，我们无法找到少许的水。可是我们不失望，我们信神必给我们预备适宜的水可以受浸，我们便沿着护城河向南走。果然不久，看见河上有一座桥，桥的下面有一道水闸，上面的水从闸上流到闸下，像一个小瀑布的形状，下面的水因为不断受到冲击，不能凝结成冰，便成为一个小水池子的样式。当时我们便停在那个水池旁，站在雪地上祷告。以后朱先生下到水里去，我和四个学生也脱下棉衣，穿着单衣下到水里去。那个不想受浸，不过因为同我共患难而退学的学生石天民，一看见我们下到水里，忽然也决定受浸，同我们五个人一起下到水中。我还记得 我从水中一上来，我的长发立时变为冰棍儿，我的单衣服才一脱下，就变成像薄板一样坚硬。那天，我有一篇祷告文记在日记中：天父亲，仆今尊父之职，效无主基督之范，受尽归入无主之死，亦愿携无主而复生。仆更诚信仆之旧人已完全没入此水中，仆罪得赦，仆心获安，仆之身体灵魂已为无主宝血所买赎，仆之身心一切非复己有，乃全归于天父，今后唯当顺服至死，愿天父之恩旨成于仆身，仆心诚愿。1921年1月6日日记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我们继续为您播讲50年来。